这错到底呀！啊，所以一定要讲得清楚，自己一定要体会明了。啊，我入佛门，请一个法师把佛法修学的纲领传授给我，这个叫传授三规啊。那么他是僧团一个代表人呢、啊、我们常说皈依三宝啊，不是皈依某一个法师啊，我们自称三宝弟子啊，这是多么尊贵呢啊，所以决定不能够误会了啊。这个事情在早期我们看到偶一大师在戒书里面讲过啊，就是戒律的注解，他老人家曾经提过啊，那是在明朝末年就有这个流弊了啊，就听到说哎，我皈依某法师啊，那个做法师的人啊也很得意啊，某某宰官某某很有身份的人是我的皈依徒弟，这个话都有问题呀、啊，啊，都是迷邪染，啊，都不是叫真经啊，正确的应当我皈依某某法师啊，传授我的三规，某某法师啊。是我三皈五戒的证明人，他是来给我证明的啊，传授给我，给我做证明的，而我不是皈依他一个人的啊，那这就对了啊。所以近代印光大师他有个小册子，是过去在上海护国习斋法会的开始啊，在我们台湾这个小册子也有流通啊，我看见过啊。那么它一共是七天，每一天有一段的开示啊，第八天呢是传授三规五戒。那么传授三规那一段文字里面，后面老和尚讲得很清楚啊，我是僧团一个代表，代表僧团把这个三规修学的纲领传授给大家，而不是皈依我一个人的啊。可是这段文字呢，在台湾很多的本子，这段文字被删掉了啊，看不到了。是香港的本子上有啊，我过去在香港讲经还带了十几本回来啊，香港本子后面呢这个文是完全的。在台湾我看到很多印的这个本子后头这一段被删除掉了啊，可见的印光大师不迷啊。啊，后面没有了他也迷了，他是不迷，是别人叫他迷啊，别人叫他迷，其实那个叫他迷的人才叫真迷，印光大师还是不迷啊。啊，那么这个是我们真正的归处啊，是我们修行这个纲领原则。在中国大乘佛法里面，宗派很多，他修学的重点不相同啊。比如这是讲心性的，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呢有三个方法就是居而正见，这三个方法，任何一个方法 都能够达到目标啊。所以这三条啊，你只学一条就可以，一个得到了，三个同时都得到啊。你像这个觉悟的人，他的思想哪有不正的道理啊？他不正他还能觉吗？他的心当然清净啊，心不清净也就不觉了。可见的觉正经啊，是一二三，三二一。那么在中国修行，中国的禅宗大乘信宗走的就是觉门啊，这个三大纲领他们走的是觉。这个门确实很快，就是顿悟啊，顿超啊，啊，顿悟是捷径，但是要有很好的根性。你看六字大师说得很明白了，他是走觉门的啊，他所带的这一批人，什么人呢？上上根人啊，才有资格做觉门呐。如果不是上上根人，你一生都不会开悟啊。所以，那么我们是不是一个上上根人？这就是确定自己有没有能力走这个门，入道正果啊！啊，这也就是说明心见性啊，有没有能力走这个门？如果没有这个天才，没有这个天赋，那不要紧。还有别的门可以走吗？啊，走哪个门？走正门。啊，正门怎么走法呢？正门是教下所走的，你看宗门教下，啊，教下所走的。除了禅宗之外，所有一切宗派了都叫教下，依据经典，啊，这个经典有大乘有小乘，啊。许许多多经论，依照经论的标准修正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许多错误的看法，错误的想法啊，根据经典把它修正啊，这个是一般人都做得到的，但是时间要长啊。你看那么多经得慢慢去念啊，慢慢去领会，慢慢去修学，啊，而应用到生活上，啊，所以就好像念书一样，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再慢慢来呀，时间很长，啊，要费很多的时间，但是确实有效，啊，这好像爬楼梯一样，爬一层，它境界一定是提升一层。那么第三呢？门呢，就是净门，净是讲清净心。这个在大乘佛法里面，净土宗是走这个门，密宗也走这个门，啊，所以有两个宗派呀，是走净门的。啊，净门的好处是三根。普被立顿全收啊，比如说禅，我没有这个天才，没有这个根性啊，一生都开不了悟，没指望啊。这个教呢，一看到这个经典这么多，哪一天成年都完了，展开经典又不懂啊，想找个人教吧，也找不到好老师 也找不到好同参道友，又要花上很长很长的时间，进度很慢。我们生活在现代这个社会，我们生活的压力，精神的压力比从前人不晓得要重上多少倍，哪有时间去念这些经典？那这个叫苦恼了。所以叫的时候想想也不行啊，那这个静就好办了。静的时候呢，既不需要禅那样的天才，又不需要教啊那么多的时间，这是对我们现代人呢最方便的了，最适合的了，所以我们采取这个法门，设法一切诸佛如来赞叹这个法门，这个它有道理的。像我们这种人有了这个法门呢，我们很开心呢，我们这一生也能够得度啊，也能够达到佛法修学最高的标准。那么刚才说过，密也是修清净心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修净土呢？密跟净土两个一比呢，净土比密容易啊。第一个，密的咒字很长很多，不好念呐。这个净土宗呢只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哪个不会念呐？这是第一个方便处啊。第二个呢，密的仪轨复杂啊，就是在这个仪式上很复杂。净土宗啊，仪式完全舍弃掉了啊，所以是行住坐卧随时随地都可以念这句佛号，这是第二个方便啊。你一定要有非常庄严的佛堂啊，要有很考究的这个七宝的供具，所以他对这个形式非常重视啊。这个净土宗不必要，净土宗说了说没有佛像也没关系啊，这是祖师大德给我们讲，面对西方啊，恭恭敬敬念佛就可以了啊，所以一切这个仪式都可以免除，这是它的好处。第三个好处呢，这个密里面密咒啊，多半是鬼神的名号，所以念密咒啊，常常把这鬼神都找来。我们中国俗话说，请神容易送神难呐。你把这些鬼神都招来了，你再没有本事把他送走啊，这个以后就很麻烦了。所以学密的人呢，招魔的机会多啊。但是念佛呢，没有，净土宗念佛跟鬼神不往来，跟鬼神不打交道啊。这个是修净土的一个好处啊。所以修净土的人，你就一心一意老实念佛啊。有些同修问我啊，那么在家里晚上啊要不要放蒙山？放蒙山就跟鬼打上交道了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你每一天都要认真去供养他，如果你有一天忘掉了，鬼就会来找你麻烦。那这不放蒙山能不能往生呢？你去念无量寿经，去念四十八愿，里面没有讲到放蒙山的啊。放蒙山是给恶鬼道借缘的，请恶鬼吃饭的 哎，所以你请他吃饭他就来了，你到哪一天再不请他，这个麻烦事情了，你怎么今天把我忘掉了啊？甚至是鬼还来报复你啊。所以在家居士实在讲没有这个必要啊。啊，那么道场有这种仪规啊，因为它是一切众生呢都要普度啊，个人修行是以度自己为主啊，这个一定要晓得啊，家亲眷属劝他念佛就好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自心化他了啊，所以跟鬼神呢还是学孔老夫子的态度好啊，敬鬼神而远之啊，啊就遇到鬼神我们给他问个心啊，念几句阿弥陀佛啊，劝这个鬼神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给他说说法，劝他求生西方啊，因为鬼神也是众生，也是迷惑颠倒啊，对于宇宙人生真相他也不知道啊，所以这个要晓得。你看这个安世全书里面，周安世遇到一些神庙，你看他用什么方法啊，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。那么这三个纲领我们说过了，一即是三，三即是一，所以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我们修净土的人确实确宗就用一句佛号啊，你看大势至菩萨在楞严会上所说的啊，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，假是假借，就专修这个法门，不需要用任何一个法门来帮助他，就是一门深入，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从初发心一直念到成佛，成了佛之后呢还用这个法门普度一切众生，真是简单到基础了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啊，这是我们在讲大经的时候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，为什么这句名号有这么大的力量啊，你要不清楚不明了你就信不过，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会死心塌地支持名号啊，才晓得这个方法妙到极处啊，不是任何一个法门能跟它相比的啊。所以文殊普贤在华严会上啊，自己发愿求生净土，而且劝导华严会上所有的菩萨都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可见呢，这个名号功德真正是殊胜。那么再说到古来的祖师大德，无论是哪一个宗派，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，他们自己虽然修学的不一样啊，这个方法不同，他遇到一般根性的人都劝人念佛啊，禅宗古代的禅师很多，我们在传记在语录里面看过，近代的像虚云老和尚啊，大家知道虚老和尚一生参禅了啊，在禅功夫上那很有成就啊，但是他在晚年遇到任何一个人都劝人念佛 啊，台湾有流通一本虚云老和尚开示录，啊，那个开示录是他117岁时候讲的，啊，他老人家120岁圆寂，就是圆寂3年前所说的，啊，以后呢好像就没有再东西留下，没有再说东西了，所以那个是老和尚最后的开始。啊，我们展开来一看，里面呢10分之8都是劝人念佛，啊，偶尔有几段那是劝参禅的人怎么用功，啊，劝人念佛居然占这么大的篇幅，啊，才晓得真正明白人，真正觉悟的人没有不劝人念佛求生净土的，啊，这个是智慧呀，是慈悲呀，啊，他是禅宗的祖师，为什么不劝人参禅劝人念佛，必定有他的道理在。那么现在我们将净宗的经论合印成一册，啊，我们给它定个名叫净土五经读本，啊，我们图书馆很多，啊，基金会那边也印过，啊，我们两面都有，啊，有人说哎呀学佛佛教的经典太多了，你把这一本拿来呢，不多啊，那么这一本就是完全的，啊，这个宗派里的完全的经典不多，啊，啊，如果他就是哎这个本子太少了，那就大藏经了，啊，很多，啊，喜欢多的有多的，喜欢少的有少的，啊，实在讲五经一论里头任何一经我们都能够作为一生修学的纲领，啊，终身的依靠决定不错，决定在这一生得到圆满的成就。所以佛法的修学关键呢是在定心，要定在一门上，要老实，不可以好高骛远，不可以贪多，不可以求快，啊，贪多求快那都是大毛病啊，啊，所以要懂得一门深入，啊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啊，我修什么呢？修清净心，心清净了当然就觉悟了，心清净了知见自然就正了，啊，换一句话说用清净心来观察宇宙人生，宇宙人生的真相就见到了，啊，所以这个净宗啊比密宗啊还要方便，还要容易修学，道理啊就在此地。那么这是将这个佛教语里面修学的纲领给诸位报告出来了，啊，人家要问你们修什么，我们一口就能答出来，我们修的是觉真经，要说的详细一点呢是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，佛教里头哪有迷信的，啊，没有迷信，啊，我们自己不迷也能够破除别人的误会，啊，也能帮助别人 解除啊迷雾啊，啊，所以自己清楚明了。并以戒定慧三学以求大道此目的。这个戒定慧就总括了佛教教科书啊，这个编纂教科书的纲领。也就是佛设法的纲领啊。后世将这些经典分类就分为三大类啊。这个三大类呢，就是戒学、定学、慧学啊，或者我们称为三藏啊，经藏、律藏、论藏啊。这个经就是讲定学的啊，你只要看到他这个课本呢，称之为经，着重在定啊，偏重在定。如果这个教科本呢，它叫戒律，那就偏重在戒学啊。这个戒律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就是守法啊。偏重在法令规章啊，风俗道德啊，这些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必须严格遵守的啊。如果它是论点，它的内容啊，就是讨论啊，对于这个宇宙人生真相的探讨研究辨别啊，是属于这一类的。所以佛虽然说了这么许多的经论，归纳起来呀，不外乎这三个原则就像楞严经里面所说的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啊。目的是要开智慧啊，所以佛教教育是智慧的教育啊。智慧开了，这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就明了了嘛。没有智慧那怎么会明了呢啊。所以它是智慧的教育，是智慧的教学。可是智慧要怎么样才能开呢？要心定才能开啊，这是诸位必须要知道的。心不定永远不能开智慧啊。换句话说，慧是什么呢？慧就是清净心的起作用，就是定心的起作用。因此佛法整个修学的总纲领、总枢纽啊，就是定啊。所以这个定呢，是这个佛教导大众啊中心的思想。不仅是禅宗要修定，无论哪一个宗，无论哪一个派别，没有一个是不修定啊，这都是修定啊，只是叫的名称不一样而已。比如说我们净土宗，他不讲禅定，他讲一心不乱，你们想一心不乱是不是禅定？一个意思吧啊。所以啊，都是修的是一个东西啊。那么在教下呢，他不叫禅定，他叫止观。止观呢，就是修，就是禅定啊。这个禅定的意思，翻成中国意思 这个是叫净律啊，净就是止啊，律就是观啊，可见的脚下还是修禅定啊，因此修这个定学是佛法修学的特色。那么佛告诉我们，要如何才能得定？得定的方法太多太多了啊！所以佛说了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啊，法是方法，门门径啊，方法门径非常非常之多。你无论修学哪一个方法，无论走哪一个门径呢，你都可以得到啊，都能得到，所以才叫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啊，任凭自己选择啊。那个聪明人的选择呢，选择最容易修的，这是聪明人啊啊，最稳当的法门，最容易成就的，那这个这一生当中是一定可以达到目的嘛？啊，就是故意搞那些很难修的，那叫自找麻烦呐！啊，那个就不是聪明人的，啊，所以聪明人一定找很简单、很容易，哎、啊，但是成功。一定是跟他同样的高，但是在方法简单简化多了啊，这是个聪明人啊。那么这就讲到戒了，戒什么？守法。你选择这个法门了，你要不遵守这个法门的方法来学，你怎么能得到定啊？这叫因戒得定啊！啊，诸位千万不要疑惑啊，这个戒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你就会得定啊！你回家修修看，你修个几十年，看看你能不能得定。你把这个戒的意思看得非常非常的仔细，这个戒定慧这个戒范围非常之深广啊。不是那么自小的 啊，这个五戒，五戒叫基本的戒，可见的除了这个基本还有很多很多你必须要遵守啊。所以在此地讲是广义的啊，是含着有甚深义理的啊。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守法啊。你比如大势至菩萨把这个念佛的方法跟我们讲的简单扼要，你能不能守得住呢？啊，他的方法只给我们讲了八个字：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菩萨，这是他自己修行成功的经验之谈，你能不能守住呢？啊，你如果能够坚持守住了，那你这一生一定像大势至菩萨一样圆满的成就。每一部经典里面有每一种不同的方法啊，但是净土五经里面所讲的方法都是一致的。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净念相继啊，都是六根。弥陀经讲的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。无量寿经上给我们讲的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你们想想看，讲的言语不一样，意思完全相同啊。假如 我们对于某一个经读了之后有怀疑，你看看其他经里面所讲的，这个意思就明了了。所以这个经跟经啊，可以互相做注解啊，多看看呢，意思就通了吧。啊，像马明菩萨在《起心论》里面跟我们讲的菩提心，直心、身心、大悲心，我们不晓得什么叫直心。我们再看看《观无量寿经》上所讲的三心啊，至诚心、身心、回向发愿心，这两个一比较，哦，我们晓得直心就是真诚的心，这就没有搞错啊。否则的话，一般人看到直心，我心很直啊，他心很直啊，心直口快啊，那就错会了啊。啊，所以看到《观经》里面的那个注解的时候，至诚真诚，那叫知心啊。所以这个必须要搞清楚搞明白啊。那在我们看呢，这什么叫真诚呢？这个真诚标准在哪里呢？曾国藩先生读书笔记里面，他把这个诚呢下了个注解，一念不生是为尘啊，原来尘的标准呢是一个妄念都没有，这个心就叫尘啊。我们再看看袁了凡居士注解里头啊，哎，也说得很清楚啊，他讲这个画符念咒，那个符灵，那符为什么会灵呢？我们去画画那个符为什么不灵呢？哦，原来这里头有个秘诀，秘诀呢诚啊，所以这符平常要练习，练得很熟不会画错。当你画符的时候，这个笔一点下去之后，到这个一道符画完成，心里头一念不生，这个符就灵了。如果在画符呢打个妄想，不灵，这尘字灵啊。啊，那么同样一个道理，我们念咒啊，你念个大悲咒啊，所以人家念这个大悲水呀，可以治病呢 啊真灵啊。怎么灵的呢？念大悲咒的人呢，从第一句念到八十四句的时候，没有打一个妄念，他这个大悲水就灵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越长的咒子越难啊。为什么会打妄想啊？啊，那个楞严咒就更长了啊。楞严咒啊，古人念楞严咒能够辟邪，能够驱魔啊，现在念楞严咒不管用啊，也不能辟邪，也不能驱魔。为什么呢？不灵。为什么不灵呢？一面念咒一面打妄想，咒太长了啊。所以这个咒太长了不好念，念了会打妄想。你想那个咒啊，越短越好啊。那么一句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四个字啊，啊，你能够老老实实这阿弥陀佛四个字当中不起个妄念，这一句阿弥陀佛灵了，就管用了啊。尘在灵了啊。念大悲咒，念大悲水能治病，念阿弥陀名号，那个水能不能治病呢？一样治病，一样有效啊。可见的它那个效果呢是在尘，而不管这个经咒啊，在这个地方。这个是原理呀，我们搞清楚了啊，才晓得这个事情，嗯，是可能是真实的，这个不是迷信，不是骗人的。 啊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个我们要晓得。所以戒是受法，依照这个规矩，依照这个顺序啊，依照这个原则去做，这叫持戒。啊，不但佛教给我们这些理论方法境界我们要遵循，我们现在还生活在社会上，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免不了要面对许多人，面对许多事，面对复杂的环境。那么人事环境当中，我们要遵守世间的法律，遵守各种的规章，遵守社会道德风俗习惯，我们才能跟大家和睦相处，我们自己身才安，身安心就安，道业才能够精进。所以说是一个佛弟子，接受佛教义的人，决定是一个守法之人，一定要守法了。因为守法你才会得定啊，因为得定啊你智慧才开了，智慧一开了，修学纲领讲的觉正进啊，这三个目标都可以达到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。